赛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个复活节时候，我们可以来去思想你，去体会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以致我们今生活得有盼望。求你就帮助我们今天打开我们在座每个人的心，除去我们的杂念，除去我们的重担，除去我们任何拦阻了来到你面前的事情，让我们能够专心的去仰望你，聆听到你对我们每个人的说话。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过去一段日子呢，我都是跟大家在分享哥林多前书的信息。本来呢，今天应该是继续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爱的篇章，但是因为今天是复活节的缘故呢，所以我今天特别就先跳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呢，跟大家分享一篇呢是复活节有关的信息。那我记得好几年前呢，我有一次讲到的时候呢，也曾经用过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哈。但是那几年前呢，我分享了这个故事之后呢，我又看到有好多场合里面呢，这个故事呢都有看到，然后也有不同的版本。那我后来就再去查考了一下呢，就找到最原本的那一个吧，就是有位牧师他的这个故事是这位牧师的朋友的一个经历来的。那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一个小男孩，大概九岁左右，一个小男生，他参加有一间教会的一个主日学班这个主日学班呢，他有不同年龄，他参加他的八岁班的这个主日学班八岁的小孩我们都知道哈，有时他们是很可爱的但是呢有时候呢也很残酷的，因为这些八岁的小孩子呢，他们是一个群体喜欢跟同辈的人在一起，那他们喜欢的就会很喜欢，不喜欢的他们就很排斥。那斐利在这一班里面呢是非常不受欢迎的因为第一，斐利比他们大了一岁，而且斐利还有一样呢给他们一种反应呢感觉呢，就是很笨笨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斐利他本身是有智障的一个儿童，他的样子呢也长得好像看起来有点不是很正常反应很慢，所以呢这些其他八岁的小孩呢都不是很喜欢斐利。结果呢斐利在这个班里面呢没有朋友非常孤单不能打入其他小孩子的这个圈子里头。在一个复活节的星期天呢，主日学的老师呢就把所有的这些儿童呢就召聚到他的面前，在他的面前呢放了很多这些塑胶弹，这些塑胶弹是那一种呢可以打开来里面是空的那一种哈，楼下好像有哈，我们的儿童哈就打开了空的那种，里面可以放东西的。那老师就跟儿童们说，今天我要你们做一样事情，我要你们呢等下呢就到教会四周围去找，要找一样你认为是代表着新的生命的东西，或者跟生命有关的东西，就放到这个蛋里头，然后把它带回来，然后我们会把它一个一个的打开，然后呢如果是打开是你的，你就要解释为什么你那样东西呢是代表了生命哈。那小孩子们有的玩呢，当然很高兴大家就拿了一个塑胶蛋就冲到教会的四周围去找他们的生命去了哈。就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呢，他们一个个的回来，就走到这个老师的面前，就把这个蛋呢就交给老师，老师就把这些蛋放在桌子上，然后呢就一个一个的打开。打开第一个蛋的时候呢，发现里面藏着一朵花其他的小孩都大叫起来，因为那朵花很美然后老师说这是谁的Mary 就举举手来，他说这是我的花代表呢春天已经来了，春天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新生命他回答得很好，老师就夸奖他，同学们都在拍掌跟着呢老师又打开了另外一个蛋发现里面藏着一根草Johnny 那个跳起来，他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草呢，能够给牛羊养活牛羊所以它代表了新的生命老师见他答得好又夸奖了他接着老师又打开另外一个蛋， 发现里面有一个毛虫，哇，小朋友都叫了起来，啊，虫啊！然后 Peter 呢就喊着说，这是我的毛虫，可以变成什么漂亮的蝴蝶，所以它代表着新的生命。就这样，老师呢把一个一个的蛋打开，哇，这些小朋友都很聪明哈，解释的头头是道哈。然后打开到最后一只蛋的时候呢，大家一看大叫了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蛋里面呢什么东西都没有，空空的。其他的小孩子就跳起来，哎，很不公平，这是谁偷懒，没有做功课。就这个时候呢，老师就感觉有人拉拉他的衣袖，然后他低头一看，原来是斐利。斐利就看着老师，他说，老师，这是我的，我没有偷懒，这蛋的确应该是空的，我有了新的生命，就是因为耶稣的空坟墓。他说这蛋是空的，因为它代表了耶稣的空坟墓，耶稣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你看大家听了斐利这些话，全班的小孩都安静下来。从那一天开始呢，有一样很奇怪的事情发生，斐利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因为他们发现斐利呢其实很聪明，这群8岁的小孩呢开始欢迎斐利到他们班上，他们不再觉得斐利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他们接纳斐利就像他们班上任何一个小孩一样。但很可惜呢，不久之后呢，斐利呢就患了一个病，因为他身体太虚弱了，在那个夏天斐利就病重就过世。到安息礼拜的那一天呢，斐利班上的那些小朋友都来了，他们跟着他们的老师一起来到斐利的坟墓前，放下了他们献给斐利的一个又一个的爱心的礼物。那些礼物呢，不是鲜花，不是小熊，不是玩具，而是一只又一只空的塑胶蛋。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哈。这些空的塑胶蛋代表着什么呢？它代表着耶稣的空坟墓。耶稣的空坟墓所代表的是新的生命。腓力虽然死了，可是在主里面死了的人还要复活，因为他们有新的生命，他们有生，他会有生命的盼望。这就是耶稣复活给我们的信息。所以在这个复活节里呢，我想大家体会的就是这一方面。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得上耶稣的空坟墓呢来得更重要。因为如果耶稣的坟墓不是空的，也就是说耶稣是没有复活的，耶稣没有复活呢，也就代表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所以弟兄姐妹，耶稣的复活很重要。今天我们所读的一段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耶稣的复活为什么那么重要。刚才我们已经读过，所以我现在就不读了，但是我可以这么说，大家如果有留意刚才那一段经文，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呢是针对着有一些人怀疑耶稣是不是真的有复活而写的。耶稣有没有复活呢？那保罗呢就用了几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呢耶稣的复活是真的。他就反问，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呢，情况会是怎样？那今天就是我想跟大家来看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情况会是怎样，然后从而我们去看看耶稣的复活真的是真的。首先呢，15节14节是这样说的，15章14节是这样说的，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在上半节呢，他告诉我们呢，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就是枉然的，是没有意思的，是没有意义的。在你们的程序单里面呢，我已经把今天讲到的大纲呢给了大家哈，上面还有一些的填充哈，你们可以就一边听一边填的哈。也就是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所传的，我们今天所讲的是枉然的，是没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知道神的福音的中心呢，圣经给我们看到呢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为我们受罪，为我们死， 为我们复活，还要为我们再来。刚才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从十二节开始看的，但是如果大家回到第三到第四节，你会看到他讲到这个福音的中心是什么。第三节开始，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也就是说，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呢，是我们所传的福音的信息的中心。如果耶稣真的没有复活，那么我们所传的就是没有作用的，是空话，是没有用的。所以圣经的意思就是说，耶稣的复活呢是不容置疑的，因为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呢，两千年来所有的信徒呢，宣教士所传的呢，都是没有意义的，那就是世上最大的骗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件无聊的糊涂的事情。那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呢，福音就不是福音，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福音的内容就不能带来盼望，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整个福音呢，就成为了一个没有意思的一个故事。那你说耶稣有没有复活呢？有没有可能复活呢？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在2002年4月份，牛津大学有位著名的哲学教授叫 Richard Swinburne 哈，他用了一个概率理论哈来支持耶稣的复活哈，他是这样做的，他在一群耶鲁大学的教授当中做了这个计算，然后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呢，他说，根据自然定律来说呢，死去了36个小时而又能活过来的机会是非常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位我们传统所公认的这一位神哈，就圣经所讲的这种神哈，自然定律是他创造的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放进去哈，根据有一个 bias based theorem 哈，也就是说，包括神可能是真的，耶稣一生正如圣经所说的是真的，然后耶稣复活的人看到耶稣复活的人所说的口供也是真的，就把这些可能性放进去呢。他说根据这个概率理论算出来呢，结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耶稣真的复活了的可能性呢是占了多少呢？97%啊。也就是说，如果圣经所讲的是真的，那耶稣真的有复活，根据他这个理论就是97%。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放胆的去相信，因为今天我们站坐在这里，我们就是因为有这本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复活，而且根据我们所知道，根据这位教授所算的这些给我们看的结果，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是真实的。主耶稣死了，但是他也复活了，所以我们不需要胆怯，我们所信的人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可以大胆的去传。你知道圣经里面曾经有人责备就嘲笑说，你们所传死人复活这个是很好笑的事情，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传死人复活却不是一件滑稽的事情，使人复活是千真万确的一件事情。15章14节的下半节就告诉我们呢，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又怎样呢？刚才说耶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的，下半节怎么说？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的。也就是说，耶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福音，或者说我们这个信心的对象，这个信仰是空洞的，是没有结果的，是没有目标的，是没有盼望的，是白费心机的。因为死了而没有复活的救主呢，他是一位不能救人的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不会复活。如果耶稣真的没有复活，那么历代所有以来坚信耶稣而且为耶稣舍去他们生命的人，然后估计他们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他们忠心是白白浪费的。历代以来的信徒，他们的对象活的目 他们的活的目标，他们的原因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保罗就是在这里说，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太可笑了。但是事实不是这样，耶稣的确复活了，所以我们所信的不是枉然的。我曾经听过有一个故事，有一位女信徒，她去的那个教会呢是那种不相信神迹也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种教会哈。那个牧师呢，就有一次在讲台上就跟他们讲，他说耶稣没有复活哈，耶稣后来又显现给人家看见，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呢，他的门徒偷偷把他的身体拿下来，然后疗好他的伤，然后就到处去见人，人家就说他复活。然后这个女信徒听了之后就觉得糊里糊涂，为什么我的牧师说耶稣没有复活？他就走来问另外一位蛮有名的一位解经家，也是布道家哈，叫 J. Vernon McGee， 有时候你在电台上会听到他的名字。他就问了他这件事情，你知道 J. Vernon McGee 怎么回答他？他说我亲爱的姐妹哈，我建议你呢去做一件事情，你现在快点去找一条有倒刺的鞭，然后把你的牧师找来，鞭打他39下，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挂到太阳下山，然后把他身体拿下来，用香料包着他，放在一个密不通风的洞里呢，3天之后再把他拿出来，然后你看看他会跟你讲什么话，你就知道耶稣有没有复活。弟兄姐妹，耶稣的复活是死了之后才活过来，所以耶稣的复活是跟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不一样，他不是被疗好之后继续出现在人前，他真的是死了复活。因为没有人可以受了39下鞭伤，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被香料包裹着放在一个密不通风的一个洞里呢，然后能够生存下去的。但耶稣的确是复活了，所以弟兄姐妹，耶稣的复活是不容置疑的，耶稣的复活是真的。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所信的不是枉然的，我们所信的是真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保罗说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是怎样？枉然的。然后他又告诉我们，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呢，那么所有传福音的人都是怎样做呢？15章15节，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使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所以保罗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哈，那他会带来一个什么的问题呢？就是所有传神道的人都是妄作见证的，就是说不单是所传的信息是不可靠的，他们也是故意作假的，明知道不好而去传的，就是骗子。也就是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么所有宣称耶稣复活了的人都是骗子，包括使徒们跟保罗，还有历代所有的教会里面的名人，还有许多把他们生命奉献出去的这些宣教士，他们就是骗子。你说有可能吗？当我们看这些人的一生，我们就看到好像不是很可能。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诚实无私的爱，他们的生命表明出他们不是骗子。你或许会说，可能他们自己也无知被骗了，然后继续去骗人哈。但我们看这些人哈，他们是经过思考，经过寻访，他们才去接受这个信仰，他们并不是那种所谓盲从的人。他们所信的可不可靠，他们经过去考察。比如说你看路加写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时候，他都说提亚菲罗大人啊，这些事情我都详细考察过了，是真实可靠的才写下来，就是他们就是有考察过的，不是骗人的。所以耶稣应该我们可以很确定他是复活，使徒跟保罗跟历代的宣教士呢，他们才会愿意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另外一方面，如果他们真的是被骗了， 你说有一个谎言哈，两千年来哈，受那么多人的去睁着双眼去看的、去考察的、去批判的，竟然还不能被揭发出来哈。我说这个谎言，这个本事也蛮大的哈。而且如果这真是个骗局哈，耶稣真的没有复活，那么耶稣就是一个大骗子。但是我们看耶稣的一生，他没有犯过一件罪，他在十字架上呢，他还说了一句话，什么？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说如果有一个人他要骗人，他已经被人钉上十字架了，他还会说这句话？当时又有很多人看到耶稣复活了，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八节哈，就是刚才我们没有看到，或者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看十五章三到八节哈，十五章三到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那么看到这些，很多人看到耶稣复活怎么解释呢？五百多哈，至少五百多哈。而耶稣死后，他的门徒哈去了哪里？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都吓得四散了，躲起来了。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呢，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这些门徒怎样？好，不怕逼迫哈，不畏生死哈，就是为耶稣基督忠心的去传这个福音。为什么一群很胆小的人变成一群很不怕死的人呢？你看中间夹在这两件事情中间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的复活。也就是说他们应该是看到耶稣复活了，他们的生命改变了，他们知道是真的，所以这群人呢，他们很勇敢的去做，所以他们不是妄作见证的，是千真万确的。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很放心的去接受主耶稣，去相信主耶稣。保罗说哈，耶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的，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的，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都是妄作见证的。那我们来看第四个，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呢，会带来什么问题哈？十六到十七节，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他这里就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呢，我们仍然怎样？我们都仍然活在罪中，世界上的人，所有的人都仍然活在罪中。因为耶稣如果没有从死里复活，基督徒的灵命跟不信耶稣的人的灵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分别。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只是为我们的罪死了，他没有办法为我们除罪，这样的结果是不能除去我们的罪。如果耶稣不能复活，他就没有能力为我们除罪。耶稣如果不能复活，就表明他胜过不了这个罪，也就是说罪仍然会继续的胜过我们。如果耶稣继续是死在死的状况当中没有活过来呢，我们将来也是继续会在死的状况当中，我们永远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以后都是会被罪所咒诅，也是要被罪来惩罚，跟不信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耶稣有复活，却整个不一样，因为耶稣的复活就代表有了这个赦罪，有这个重生。耶稣的复活就是说我们今天可以胜过罪的捆绑啊，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九节，耶稣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可以活得有盼望，因为耶稣复活。耶稣复活就说表示说我们今天已经不在罪中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在德国的一个集中营里面呢，有两组的战俘哈，一些是美国的，一些是英国的，他们被分开放在两个地方哈，因为他是不想他们互相有通消息哈，免得他们作乱。在美国的这一边呢，有一位教授哈，他在英国的那边呢，有一位牧师。这两个人呢都很特别，两个人都会讲一些比较古典的英语哈，就是那种普通人都听不懂的哈，就是只有他们才懂，然后德国人更听不懂了哈。他们就经常会用这种古典的话来交谈呢，特别是用来当为这些密码来传消息哈，就是他们叽里咕噜的讲了，那个德国人也不知道他讲什么哈。那然后呢，这个美国教授呢又收了一个小收音机哈，当他收到一些新的消息的时候呢，教授就会透过这种古典的英语呢传给牧师听，然后牧师就会把消息呢就传给其他的英国战俘听。有一天呢，收音机传的消息呢就是说，这个盟军宣布说这个德国呢已经准备要无条件的向盟军投降哈。那教授呢就把这个消息呢就传给牧师，然后看着牧师呢就把这个消息呢就带回他那边去传。他不久之后呢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整个监牢里面大家都是欢呼声哈，那些德国士兵都很奇怪，为什么他们欢呼起来哈，他们不再垂头丧气的，就是充满了欢笑啊。然后大家看到那些守卫他们的士兵还会跟他们打招呼哈，把他们吓坏了哈。那过了两天之后呢，这个消息真的证实了，这些德国士兵终于听到他们的长官宣布说他们的国家无条件的投降，然后他们就立刻就赶紧的就落荒而逃哈，因为怕生命有危险，连监牢都不理了，就逃难了。然后这些美国跟英国的这些战俘呢，就在那一天呢，他们很正式的以自由的身份呢就走出这个集中营。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些战俘哈，其实在两天前呢已经在庆祝他们的胜利，这一天只是走出来而已。在两天前他们已经开始他们的庆祝，因为在两天前他们已经知道他们得胜了。所以他们虽然暂时被关在监牢里，但是他们却有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牢狱只是暂时的，很快真正的自由就是属于他们的，所以他们可以喜乐起来。弟兄姐妹，其实我发现跟我们基督徒很像，对于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来说哈，我们也有这种的盼望。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虽然我们还没复活，但是耶稣已经复活，耶稣已经胜过魔鬼的权势，我们的罪已经被除去，耶稣的复活就代表着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已经是胜算在握的人。我们将来有一天会跟耶稣一起庆祝，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开始在这个世上呢，我们活着有这种盼望，有这种喜乐的生活，就好像这一群战俘一样，虽然两天前还没有自由，但已经心已自由。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复活，所以我们可以不活在罪中，我们如今可以是自由的人。所以保罗说哈，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怎样，枉然的，我们所信的是枉然的，我们所做的见证是妄作见证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世界上所有人都怎样，活在罪中。好，然后十八节告诉我们呢，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也就是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哈，不但我们还是活在罪中，自古以来到以后的所有的在基督里信耶稣的人，也包括不信耶稣的人，都 是会沉沦的，都是会灭亡的。睡了的人指的是死了的人哈，也就是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么历代以来的圣徒都永远，也包括我们哈，永远都会沉沦灭亡。不但圣经里面的，包括圣经以外的所有的教会历史里面，所有信耶稣的人，他们都会沉沦。所以保罗这样提出来的意思就是说，耶稣的复活是千真万确的，因为这些人不是沉沦的，他们是得救的。你说这个复活的能力真的有那么大吗？能够帮助我们不沉沦吗？那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哈。我有一次就看到这个节目啊，有一个传道人被访问，这个其实这个被是一个传道人访问美国一位很有名的教授。这个教授呢，以前我分享过他见证，叫 Tony Campolo。 Tony Campolo 呢，他的岳父呢也是一位基督徒哈。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呢，这位教授呢，他就讲了关于他的岳父呢离世之前的最后那一段发生的事情。他说他的岳父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当他年老的时候就得了重病，在痛苦当中他从来没有埋怨也不惧怕。在他临死之前呢，他一直是在昏迷的状况，但是在这个昏迷状况呢，就在他死之前那一刻呢，他突然间坐了起来，然后清醒了起来，然后大声的就赞美耶稣基督，然后呢就重复了一段圣经里面的话，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那句话哈，就在你们15章55节，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感谢我的神，靠着耶稣基督，我已经得胜了。”啊，讲完这句话呢，他就躺下来，然后就过世了。弟兄姐妹，一个投靠神的人哈，死亡只能够恐吓他一时，但是不能战胜他。对基督徒来说，死亡不是一个结束，只是一个新的开始。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复活了，我们不再是沉沦的人。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哈，你们可以去借有一套电影应该叫Bonhoeffer。他是讲述德国有一位很年轻的神学家潘赫华的故事哈。潘赫华呢，他是现在在神学上的造诣呢是蛮深的，但是他很年轻，他20几岁已经是神学院里面的教授。那潘赫华呢，他当时就因为反希特勒，他就被捉拿了，然后就被放到这个集中营里面去。然后在盟军就要胜利之前2天呢，他就被杀了啊，就是盟军就要来到他的集中营之前，他就被杀了。那如果你们看到他的电影呢，你会看到他把他最后的那一段路呢，就是拍出来的。你会看到他就是走到被这个环手绞刑的时候呢，他是把眼镜脱下，然后很期待的一个眼神呢，走去接受他的死亡。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因为他在监牢的时候，他曾经写过一封信呢，给他在英国的一位牧师朋友。那封信呢，曾经在温哥华太阳报呢被刊登出来哈。他里面有一句是这样的，他说他说呢，我知道我已经要被杀了，他说哈，他说对我来说呢，我的生命呢好像走到了终点，其实不是终点，而是开始。也就是说，他深信人死后才是生命的真正的开始，人的生命的结束只是一个开始。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复活。所以耶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沉沦，但是耶稣复活了，我们的生命将来还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保罗说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的，我们所信的是枉然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传福音的人都是妄作见证的，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世界上所有人都是活在罪中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么基督徒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十九节告诉我们，还有一样，就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若耶稣真的没有复活，今天我们这一群人坐在教堂里面的人都是一群很可怜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信有复活，但是却没有复活，真的很笨哈，真的很可怜哈。那他说那些没有信的人就更好了，他们又不信哈，又不需要做这么多东西哈。所以保罗这样说的原因就是什么呢？他反过来说，你们真的很可怜吗？我们真的很可怜吗？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信仰告诉我们，我们一点都不可怜。我们可以在苦难当中有喜乐，我们可以在孤单的时候有神的扶持，我们可以在无助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可怜。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我们就真的是会遭遇那一种。但是耶稣的确复活了，那结果是怎样呢？我们所传的不是枉然的，我们所信的不是枉然的，所有传福音的人不是妄作见证的，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不活在罪中的，以前的所有的信徒包括我们都永远得救了，而且基督徒呢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最聪明的人，一点都不可怜。15章20到22节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碎了自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了。在基督里我们众人都要复活，所以在复活节里我们要感谢耶稣，他亲自来到我们当中，走过这条死亡的旅程，让我们也靠着他在走这条死亡的旅程的时候，我们可以走到一个复活的一个生命出来。我曾经听过有个故事，有一宣教士，他就走到这个南美洲的森林里面去传福音，就来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碰见了一个部落，就在这个部落里面跟他们传福音，然后做一些医疗的服务哈。这个部落里的人呢跟他做了好朋友，蛮友善的，他们也很需要宣教士所提供给他们这个医疗服务。那这个宣教士在那里传了不久之后呢，就发现他们当中呢就开始了有一个很严重的传染病，原来有很多人已经死了。那宣教士想来想去，他就说，我独立难支啊，我不能一个人去帮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我需要有专业的人帮他，但是他又那么偏僻，怎么办呢？怎么让人来帮他们呢？结果他就说，不如这样，他就跟这个部落的人说，我们一起呢就走到附近的一个小镇里面呢接受那里的医疗的服务，那好了之后我们再回来哈。但是要到那个小镇的唯一方法呢，就是要渡过一条大河哈。这条大河呢并不是很深哈，但是它却很宽哈，却非常宽哈，水流也非常的急哈。那他就跟他们讲了之后，但是他就发现这些部落的人听了之后就很不愿意跟着他去哈，明知道有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却不愿意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原来这一条这个村呢要离开这个地方到那个小镇呢一定要经过这条大河，但是这条大河呢是他们自古以来呢他们的长辈跟他们说呢，这条河呢是他们不能去踏足的一条河，因为这条河呢是有魔鬼的住处，有恶魔的住处，一下去呢就会死亡，就会带来厄运哈，就不能走。那结果呢，他们什么都不肯跟这个宣教士去，那宣教士没办法如果你是宣教士你会怎么办？然后宣教士呢他就解释给他们听，他说没事的哈，他说你看看我如果不是经过这条大河，我怎么能够来到你们这边？我今天站在你们这里，就是说我曾经走过这条大河，所以你们要相信我哈。他们看出的确他也没事，但是心里还是说， 你没事不代表我们会没事哈，所以还是不相信他。结果呢，宣教士看了不肯信他呢，就带着他们呢，就走到河边，就把水浸到河水里面。你看，我没事哈。好，他们看着他还是不相信他，他就走到河里，把双手呢用河水把河水捞到他的脸上，泼到他的脸上，说没事。他们还是有点奇，不肯相信他。他就走到水，把脚踏在水中间，他们都还是不相信他。最后他没办法，他就往河中心走去，一直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到水很深哈，然后走到水深的地方，然后又走到水浅的地方，然后就走到对岸，然后他就回过头来，就看着这一群的部落的人，然后他用拳头在空中飞舞着，他说不要怕，我们得胜了。然后这些部落的人呢，一看到他这个情况啊，他曾经从水里进过去又平安的出来，他们说啊，原来是没事的，所以他们就一窝蜂的呢，就走到水里呢，就从对岸呢就渡过河去。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哈，你知道令我想起什么吗？我就想到，其实耶稣来到世界里面了，他也是要寻找一群呢被死亡的恐惧呢笼罩住的人，被罪呢笼罩住的人。他可以解释给我们听，这条死亡的河并不可怕，但是我们不会相信他。他可以按手在死人的身上，让死人复活，跟随他的人还是不是很相信他。他甚至能够把一个死了三天的人，这个拉撒路呼叫起来，让他复活起来，但是结果呢，人还是怀疑他。最后他怎么做呢？他自己就走进这一条死亡的河，三天之后呢，他从这条河中走出来。他这样做了之后，我们才相信他，死亡已经被征服，如今我们又可以好像那群部落的人一样，跟随着耶稣，有把握的走完我们的人生路程，因为耶稣复活。弟兄姐妹，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是枉然的，我们所信的是枉然的，我们所做的见证是妄作见证的。耶稣没有复活，世界上所有人仍然活在罪中。耶稣如果没有复活，以前所有的信徒都永远沉沦了，包括我们也永远都会沉沦的。耶稣如果没有复活，基督徒呢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但是耶稣是复活了，所以我们所信的所传的不是枉然的，我们不是妄作见证的，我们是可以不活在罪中的，我们是永远得救的人，我们也是世界上最不可怜的人。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让耶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为我们复活，以致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把我们这罪除去，又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一个新的生命。天父，求你就帮助我们在座的这里每一个人，让我们这些已经属你的人，我们能够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能够成为你的好见证。让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你的，我们也愿意跨出这信心的一步，接受耶稣基督，你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新的开始。求主能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